魏延三将要复夺街亭。魏延跟高翔、王平这么一商量，不论怎么样，咱这街亭可不能丢。丞相派将的时候是再三的嘱咐，街亭啊是汉中咽喉要道，这个地方要是丢了，对咱们西蜀这威胁可太大了，闹不好啊，正像丞相说的那样，咱就全回不了家了，就得让人家曹魏军给困死在这儿。所以三将商量好了，今天晚上复夺街亭，三个人带领着人马悄悄的杀到街亭来。魏延是一马当先，一直杀到了司马懿的辕门，也没见什么动静。魏延一想，不好，不是有诈呀，或者说我是中计了吧。就在这同时，辕门里是一声炮响，呵，火把灯光照如薄照啊，只听有人哈哈哈大笑这么两声，魏延，我司马父子在这儿静候你多时了，你还不下马归降吗？哎呦，坏了，中了人家的计了。一霎时的光景，四面大放，鼓炮齐鸣，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军马，人家有安排呀，赶快往外杀吧。魏延注目这么一看呢，哟，本来是三将来结营，怎么现在剩俩了？光剩下高翔和他了，这王平哪儿去了？现在顾不得找王平了，先杀出重围去，有什么话再说吧。二将拼力厮杀，想杀出重围，杀不出去。他们带来多少人马呀？人家司马懿是多少兵马呀？那一层层啊，全都是人家曹魏的军兵啊，简直的像冰山降海一样。魏延、高翔两个人把心都横下来了，今天呢，如果杀不出去，只有战死在街亭。就这主意全都打好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听西北脚下一声炮响，突然杀进一支人马来，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王平。嚯，鼓炮震天呐，喊杀声惊天动地，还真把曹魏军给吓了一大跳。王平怎么现在才出现？把他落下了没有？魏延、高翔、王平三将一齐接应啊。王平啊，这人非常审慎，不管他办什么事儿，他都爱动脑子，爱琢磨。王平他们不是一起来的吗？当要杀奔街亭的时候啊，他留了个心眼儿。王平心想，丞相可再三的强调过，说司马懿非等闲之辈，他可不是那个平西都督什么夏侯茂啊、曹真呐、可不是这路的将官，此人精通兵法，善晓兵书啊，最会用兵了。我们来复夺街亭，人家要有准备怎么办呢？嗨，王平后悔了，三个人在一起合计复夺街亭的时候，我应该把这想法说给魏延就对了，但是有一样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他想把魏延、高翔喊住，喊不住了，这二位已经杀进去了，王平呢就落到后边。他想，我先看看吧，正想要打探打探，试着步往前走一走，哎，就在这时，人家司马懿的人马就把魏延和高翔给包围住了。王平一看，你看怎么样？果然人家有准备，把魏延将军和高翔给困在那儿，我无论如何得把二将救出来。王平啊，嘱咐身边的这些将校，今天晚上咱们要以一丁百呀，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魏延将军救出重围。这些将校也都红了眼了， 将军你就放心吧，你说往哪儿杀咱们就往哪儿杀呀。所以啊，这炮放的鼓敲的比往日都响。王平领着人就杀进来了，把魏延和高翔二将给救出了重围。这一败败出来20多里路啊，魏延呐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看了看王平，点了点头啊，有好些话魏延是没说出口。他要说什么呀？哎呀，王平将军，丞相真有眼力呀，难怪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夸奖你，说你这个人呐处事非常谨慎。确实是这样，今天我魏延亏得你是两次相救，救了魏延两回啊，现在咱们怎么办呢？高翔一看，我看这样得了，我那儿不还有个地儿呢吗？就那个烈柳城啊，地方虽小，起码咱们能安下身来，咱先到那儿缓缓气儿啊，把这精神养足了之后，咱们再跟司马懿打。咱要不把街亭夺回来，咱们三个人都没有脸面去见丞相，您二位看看怎么样？魏延看看高翔，又看了看王平。王平一想，那只好这样，咱就上烈柳城吧。对，三位商量好了，把这残兵败将的收拾了收拾，归拢归拢吧，就奔烈柳城来了。眼看快到烈柳城，忽然间呢，路边一声炮响，呵，跟着杀出来一哨人马。这三员大将举目这么一看，这是哪儿的兵马呀？有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扬，他们龙眼神一瞧，大道旗上写着平西副都督郭。哎，魏延觉得奇怪，没听说司马懿手下有个副都督郭什么呀。哦，他冷静一想，想起来了，这是啊曹睿派的那第二路人马，曹真都督手下的那个副手，他叫郭淮，是他。这家伙从哪儿来啊？是郭淮吗？一点没错。郭淮怎么上这儿来？郭淮和曹真不是奉令镇守梅城吗？哎，确实是镇守梅城。不过呀，郭淮给曹真出了个主意，说都督啊，咱们还在这儿傻愣着呀？啊，您看人家司马懿从复职以后就斩了那孟达，一下子就给天子夺过来三城，现在又想把汉中延侯到街亭给取了，要想把诸葛亮给困死在这儿，人家是节节取胜啊，现在那是我家天子眼中的红人啊。都督，咱们算干什么地呀？就在这儿吼着呀，吼的人家司马懿大获全胜，然后皇帝一封赏人家，咱就在旁边接茬瞅着呀。曹真一听，对呀，哎，郭将军，那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？我看咱们这么着，我算计了，这司马懿他的兵马再快，他也到不了街亭。怎么办呢？我领一哨人马悄悄的抄近路绕过去，等司马懿没到，我先把这街亭取喽。都督，这不就算是咱们的功劳了吗？即便咱们取不了街亭啊，咱们也扯一扯司马懿的腿，也不能让他那步子迈得那么顺当。你瞧这叫什么事儿啊，司马懿招谁惹谁了？曹真一听，嘿，你这主意出的真好哦，这明明这是向着我呀。本来嘛，大都督您可别忘了，天下是谁的天下？是曹家的天下，该露脸的事儿啊，那都得是咱们的。曹真点头，这朋友我交着了，嗨，要不我怎么在皇帝面前竭力推荐你呢？那好，郭将军，我就给你10000精兵，你可要慎重行事，您就放心吧。就这么着，郭淮就来了。他来到这儿已经晚了， 街亭让人司马懿得过去了。郭淮一想，哎呀，这司马懿可真够说啊，他这么快吗？这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啊，霹雳闪电一般就把这街亭给取了，我怎么办呢？难道我白来了？郭淮转念一想，嗨，我知道在街亭附近这儿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，干脆我把这儿取了得了。取了烈柳城啊，对我们曹真都督也是个安慰。他就这么着奔这烈柳城来了，正好跟魏延他们碰上。魏延、高翔、王平啊，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，这精神盯不上去了。跟郭淮一战，让郭淮就被杀败了。魏延几位大将这么一商量，咱们上哪儿去？得了，咱们上阳平关吧，只有阳平关可以驻足了，上那儿站站脚吧。魏延、高翔、王平兵败阳平关。郭淮呀，挺高兴，让我杀败了西蜀三员大将，这趟我算没白来。走，兵取烈柳城。一声令下，带领军校他就奔烈柳城来了。到了烈柳城的跟前了，天也亮了。哎，郭淮在马上这么一看呢，这小城虽然不大，今儿奇怪，静悄悄的，城头上根本没有什么旌旗，也看不见一个士卒，四门紧闭。哦，郭淮明白了，不用问，西蜀将从这河往外一走的时候，把所有的人马是倾城而动，都带出去了，现在城是空的，来呀，进城啊。他把这人马排开，刚要进城，突然间叨唠唠一声炮响，哗，城头上旌旗招展，刀枪越眼呢。啊，把郭淮吓了一跳，他一看这旗号，心里稍微稳当点，这是我们曹魏的旗号。只见有一人以城头而立，手捻胡须，哈哈大笑，伯姬因何来迟啊？伯姬是谁？就是郭淮，他姓郭名淮，字伯姬。郭淮一看呢，是司马懿。哎呦，嫌我来晚了，这郭淮还听不出来，这损我呢。你不是想夺街亭吗？街亭没夺着，你想捡个漏子，把这烈柳城取喽。烈柳城啊，可惜你迟到了，也归人家司马懿了。哎呀，司马将军真乃是神算呐、啊！我郭淮远远不如。他在安桥上是拱手施礼。司马懿笑：“不要再说客气话了，郭将军，赶快请到城中来。”司马懿把郭淮让到城内，在帅府设宴款待。把旁边那司马师司马昭气的鼻子都歪了，生他父亲的气：你这老头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？郭淮悄悄的领着一哨人马来了，他告诉您了吗？他来干嘛来了？甭问，是他跟曹真商量好了，来敲咱们爷们的怀子骨来了。你说这不诚心给咱们找事儿吗？啊，这不是脚底下下绊子吗？哦，咱们这儿打着好好的，他从旁边这儿想抄一下子，来一照来，您还给他白酒，哼，哎，给他弄壶醋就不错了。司马懿看见了没？看见了，装没看见，跟郭淮还是挺客气。他让郭淮立刻返回梅城，说是现在街亭已经被咱们给得过来了，诸葛亮呢？失守街亭，他必然就有兵回汉中啊。这样的话，你与曹真随后掩杀西蜀军，你们就能够得胜，应该立刻回去。郭淮领令啊，当时辞别了司马懿，打马扬鞭他走了。司马懿立刻传令，派申丹、申义两个兄弟镇守街亭，自己亲统大军150,000，火速进兵。司马懿要干嘛呀？他要兵取西城。 因为西蜀所有的粮草都在西城这会儿囤放着，如果进耶谷取了西城之后，那么什么叫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一带等处就算全都得过来了，这一下那就获胜大半了，你诸葛亮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束手无策了。所以司马懿是马不停蹄，他的用兵啊那可是真够迅速的。这时候诸葛亮丞相干什么呢？诸葛亮自从派马谡、王平去守街亭，虽然自己安排的很细致很周到，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安，这心放不下来，几乎是坐卧不宁啊。这两天呢，诸葛亮吃饭都不香，他总惦记着是个事儿，这马谡能不能把这街亭守住，他能不能按我的吩咐去做呢？哎呀，诸葛亮问身边的将校啊，王平送没送地形图本来呀？说是没送来。嗨，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，这王平啊怎么还不把地形图本送来呢？这天晚上丞相刚要休息，有人来报说王平将军把街亭地形图本送来了。诸葛亮一听，取来我看，立刻取来了，坐在灯下把图本拿过来，这么一看呢，哎呀，啪，诸葛亮把桌子一拍，惊叫一声，大事去矣，完了。诸葛亮看明白了，当然看明白了，王平这图画的很细致，同时王平还服了封信呢，信上写的很清楚，说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这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，马谡非要在山头上扎营，这是一块绝地，没办法，我讨了五千兵在这扎了个小寨，请丞相定夺呀。哎呀呀，诸葛亮一跺脚，这马谡他根本没按军令行事。就在这同时，文武都来了，大家也都惦记着街亭这回事儿呢，丞相心里头这个着急劲儿大家都看出来了。现在一听说什么马谡违抗军令跑山上扎营去了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杨毅过来，丞相您看能不能有点什么补救的办法，您给我一哨人马吧，我去把马谡将军换下来，别让他在山上扎营了。哎呀，诸葛丞相紧皱眉头想了想，诸葛亮心想还来得及吗？恐怕这时候街亭已经很危险了，但是杨毅提出来了，但愿得呢，司马懿的兵马还没到，就是说街亭还没失，派杨毅去呀还来得及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杨毅，你到街亭之后必须如此这般安营扎寨。杨毅一听，丞相您就放心吧，我绝不会出半点差错，就是说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，点兵。当时诸葛亮给杨毅人马一万，还没等杨毅起兵呢，探马来报街亭失守了。嘿嘿，诸葛丞相手捻胡须，摆了一摆手中的大扇，摇了摇头，街亭之事此乃我之过也。这时诸葛亮是又悔又恨呐，后悔不该派马谡去镇守街亭，恨呐，既恨马谡又恨自己呀，恨马谡为什么不按令行事，我跟你说了几遍，反复叮嘱要慎之戒之，你怎么偏偏跑到山上扎营去了，不在当道下寨呀？总而言之，丞相也是在恨自己呀，虽然马谡立了军令状，我也不应该派他呀，使得丞相诸葛亮想起白帝城刘备托孤之时曾经说过，马谡其人言过其实，不可重用。哎呀， 诸葛亮摇了摇头，心说别再想下去了，立刻传令升帐。众文武都到了，个的个的心里头也都非常紧张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当然，现在马谡把街亭失守了，咱们可怎么办啊？丞相在派将守街亭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呀，如果街亭一丢，咱们连西蜀都回不去了，汉中咽喉被人家给掐断了，这可怎么好啊？有好些将军都暗暗的是擦拳魔掌，现在恨不得等丞相下一道令，泪生双翅飞往街亭，把这咽喉要路口复夺回来，都是这样的心气呀。诸葛丞相举起一支大令，关兴张苞听令，来，二将抢不上前，插手施礼，我给你们各自3000人马，你们埋伏在武功山的小路，做疑兵之事啊。干嘛呀？按现在的话说呀，就是让关兴张苞掩护大部队撤退，你们呢在那哈武功山小路上埋伏好，作为疑兵之状，打也行啊，不打也行，就是能把曹魏军呢给吓住就行了，你们要小心行事，遵令。两员小将领令出兵了。张毅何在？猜，我给你5000精兵，你赶快兴业，赶奔剑阁。干嘛？到剑阁修路，修好归路啊，咱们得往回撤了，得回汉中，回西蜀了。张毅领令，然后丞相下一密令，告诉全军上下悄悄的打点行装，收拾东西要启程了。随后叫马岱、姜维断后，诸葛亮又派心腹中军悄悄的到击鼓去通知赵云将军。赵云和邓芝带两路人马在击鼓那儿埋伏着，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用兵的周密之处。干嘛在那儿埋伏两哨人马？诸葛亮是以防万一，万一街亭出了什么危险，人马就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，就得往汉中撤呀。你就这么就撤了，人家随后掩杀怎么办呢？所以必须得派名将断后啊。诸葛亮叫这中军去呀，就是告诉赵云和邓芝二将，大队人马不撤境喽，你们不许撤。然后丞相又吩咐派几个中军带领些人马到南安天水安定，干嘛呀？动员那儿的所有军民随着大队人马一起撤回汉中。然后丞相又派10老军、2心腹带领300精兵到蓟县去把姜维、姜伯岳的母亲接回汉中。您说这诸葛亮得操多大心呢？事无巨细呀，大队人马的行动，往前怎么进，往后怎么退，一切一切都得想周密喽。就连这么一位老太太，丞相诸葛亮都没忘，那忘了还了得呀？诸葛亮要亲自率领5000精兵到西城去搬运粮草。诸葛亮马上就意识到，司马懿呀，取了我的街亭，他必然要到西城去劫我的粮，先把粮草得运走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大事。诸葛丞相刚到西城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就这一上午的功夫，接到10飞报，探马飞报啊，报什么呀？禀丞相，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150000杀奔西城，请丞相定夺，几乎都是一个词儿啊。而且司马懿的人马是越来越近，10000火急呀、啊。 诸葛丞相虽然带来了5000兵到西城搬运粮草，他派出一半去，2500多人去运粮去了，自己身边还剩下2000多人，把所有的武将几乎全派出去了。如今诸葛丞相身边呢，只剩下一班文官，一班文官2000多士卒，要想守住这西城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！探马呀，像流星赶月一样跑来飞报，司马懿眼看率大军就要到西城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所有的文官呢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呀，好多人把那心唰啦的一下就全提到喉咙口来了。有人试着步，试探着吧，悄悄的走到丞相身边，丞相，咱们赶快退出西城吧。意思之间是提醒丞相，咱们快跑吧。诸葛亮听了这几句话之后，把头轻轻一摇，大扇一摆，这意思是根本不能走啊。这位吓了一哆嗦，不走，不走就在这儿硬挺着，让司马懿把咱们全逮住。哎呀，丞相，要是不走的话，请丞相您赶快传令，把四门紧闭，赶快把城门关上吧，司马懿眼看就来了。丞相仍然是摇了摇头，这位傻了，他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位诸葛丞相了，心说我们丞相这要干嘛呀，跑也不跑，关城也不关，您打算要怎么着呀？丞相吩咐，来，你等随我登城一望，咱们上城上看看去，我看看这司马懿啊到底离这西城还有多远。大伙一听，哎呦，现在还有功夫上城去看呢？我的丞相，您是不是想把司马懿看进城来呀？谁敢阻拦呢？只得跟随丞相来到城头。诸葛亮手扶垛口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呀，怎么了？只见远处里征尘滚滚，好带飘扬，金鼓大作，人喊马嘶，刀枪越眼，司马懿亲率大军兵临城下。